啊，林黛玉病死了，还有做尼姑的，有出家的，有嫁人的，最后大观园散了。最后呢，贾宝玉看破红尘，头发一剃，成为一个光头的和尚，那就是无情的和尚头，另外一个石头。这石头既是从无情的石头变成多情的宝玉，多情的宝玉变成无情的和尚头，结束了。这叫石头记。你只知道《红楼梦》的，哎呀，那是琼瑶小说看多了。你家曹雪芹可不是琼瑶啊。哎呀，所以中国人想象的就是这个。那所以中国的小说最后呢，结束，贾宝玉头发一剃，穿上和尚的袈裟，拿着一个禅杖，飘然而去。我们中国故事结束都是这样的，世性逍遥，飘然而去。中国的武侠小说最后那个剑客，哇，杀进了那对坏人，骑上一匹白马，然后下面好几个女生都仰望着他，要带谁呢？哎呦，难分难舍。最后他骑上那匹马，挥挥一袖，不带走一个女生，飘然而去。哇，我们的结束都是这样子的。最后呢，一个出家了，变成天山神尼的尼姑，就是因为他搞的。然后一个是做女道士，就那个峨眉派的，那个也是他搞的。哎呀，最后一个呢，但是跳河了什么的。我们的结束最后都是世性逍遥。只不过呢，我要解释一下，因为这个逍遥这个字啊，被用得太烂了。我的老祖宗庄子在讲逍遥不是这个意思，你在说的那只是潇潇洒洒的走了，没有逍遥。逍遥跟潇洒字都不一样。所以什么叫做逍遥？那为什么那么难呢？第一个，他说西方人觉得罪孽深重，要得拯救，我们中国人就不觉得我有什么罪，我何罪之有啊，对。但是你要搞清楚，为什么都没有罪有罪呢？其实这个意思在这里哈，这个罪这个字哈，在古字哈是这样写的。我们现在的罪是看起来是四字部下面一个飞，对不对？错了错了错了。不过当然了，因为我们中国大陆简体化以后，字中国字简体化以后呢，中国文化就落后了一大截哈。所以我们台湾来的时候还保存了一点点中国传统文化哈。所以我小的时候啊，我们从小是很悲壮的，我们很悲壮，只剩下台湾一个小小的小岛。可是我们觉得那时候海峡对岸正在文化大革命啊，哎呀，拆了孔庙啊，然后什么什么，我们在台湾觉得，哎呀，中国文化沦落到这个地步啊，啊，中国文化根都快断了。香港是英国殖民地，没指望了。新加坡也是英国殖民地，那剩下华人地区就剩个台湾了。我们台湾小小的宝岛，我们要把台湾的那个文化的中国文化的香火维护着，免得吹熄了，就维护着。我们就很悲壮，我们从小，哎呀，这也是政治宣传出来的，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们从小就是很悲壮啊，小小的台湾维护着中国快要熄灭的中国文化的那个火苗，要薪火相传，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啊。当然哪想到现在是被蔡英文搞掉了。所以现在中国大陆的孔子学院，我们台湾说法，孔子是山东文化，我们干嘛要山东文化？我们要台湾文化。所以课本里面山东文化都不见了，四书五经没了，怎么回事啊？怎么孔子变山东人？他是山东人，可是不是中国文化的宝典吗？结果变成是山东文化。我们要台湾文学，不要山东文学。我告诉你，现在字典呢，两边都不一样的。台湾的字典罪是什么部首的吗？考考大家的中文程度。你猜，最上面一个四，下面一个飞，请问是飞字部的还是四字部的？赞成四字部的举手，一二三四的四的啊，有赞成飞字部的有没有？那其他的没举手的呢？没举手才是对，我告诉你，不是四也不是飞，这个部，这叫网字部，你知道吧？六画的哈，网怎么写？一二三四五六，六画的网字部，四是五画的。但这是台湾字典，有一次我去搬了一个台湾大陆的字典，哎，大陆字典没有网字部了，只剩四字部了，所以举手说四字部的也没错。不过呢，中国大陆的简体字啊， 改了以后，这个爱啊是没有心的，心是看不见的。所以如果有女孩子还没嫁人的哈，中国大陆的别嫁给大陆的，台湾的可以，港台都可以，我们都还有心的。没心的爱你别找他，这种爱人可怕的，没心的，心看不见，每天就是什么异地恋的什么东西，网路恋，哎呦，看都看不见，还要嫁给看得见的，只有台湾才有。不过中国大陆已经够凄惨了，已经3000万男人找不到老婆了，再挖几个女生跑到大陆台湾去的话，那大陆更糟糕了，更缺货了，对不对？所以罪是什么布的？是网子布，下面一个飞，你看这个飞啊，就像螃蟹一样横着走的，对不对？这个土匪的匪都是横着走的嘛，横行嘛。所以呢这是匪，飞就是匪，骨质很少的飞就是匪，一个匪被网子逮到了，这叫做现行犯，叫罪人。那如果基督教说人人都是罪人，肯定有人不服气，就在你们附近的不远的北边一点的温哥华就一堆，我告诉你，中国贪官没抓到的都在温哥华，那个房地产炒得很贵的，他买房都用现钞，不要说不贷款，连支票都不用，免得被追踪，现钞一箱一箱的，加拿大人最高的钱币就是100块钱一张，500万买个片房，本来是100万，炒到500万了，现金一个大纸箱，砰！哇，加拿大人看的牙都快掉了，一辈子没看过500万现钞长什么样，500万现钞是50000张纸头，哎，那都是没抓到的贪官。所以你说你是罪人吗？哎，我没有被抓到，怎么叫罪人？抓到才算。2012年，全中国只有一个罪人，叫薄熙来。哇，所有脏水都泼他头上，现在的多了很多了哈。现在到处都是红色通缉榜哦，其中还没抓到了，你到温哥华去随便碰就一堆。所以说罪人都是抓到的坏人。那你说人人都是罪人，当然肯定不服气了。不过圣经中说人是罪人的意思，那个字哈，不是用这个概念的，它是用一个希腊语叫做 hamartia， hamartia 是奥林匹克运动会裁判用语。裁判是干嘛呢？他射箭嘛，你知道他那个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那个靶，就跟在美国这边有一家百货公司叫 Target， 你看到 Target 那个商标吗？大大一个红心。奥林匹克运动会是这样射箭的，古代没现在那么麻烦，现在还有10分环、9分环、8分环，以前就是一个红心，射中得分，没射中裁判就说 Hamartia， 没射中没得分，有分跟没分两种嘛。你打棒球你就知道吧，你们这边棒球不怎么样，西雅图有棒球吗？我们运动在 Boston 什么都是冠军，我告诉你。尤其我去了以后，我到哪儿哪边就会冠军的。我在三一神学院读书的时候，Chicago Bulls一直赢一直赢一直赢，然后我一走就没了。当我一走 Michael Jordan 也退休了嘛哈。然后我去了 Boston 那个棒球队，86年没拿过冠军了，我一去 Red Sox 立刻就有了，而且不止一次啊，拿过不止一次的冠军啊。然后那个 Patrick 那个足球队，我一去哇，现在赢了5次还6次的世界冠军啊。然后篮球也有篮球 Celtic 以前很出名的，好一阵子很没落，一直到我去了 Boston， 哎，又赢了个冠军呢。所以我们篮球也有冠军，足球也有冠军，然后连我看都不看的冰球 Hockey 我不看的，因为也不太懂也不怎么样。就我一去哪晓得，有一次我就在你们北边温哥华讲到，那天晚上我们 Boston 的那个 Bruin 什么的打败温哥华的，哇，全美温哥华暴动，他们输掉了嘛，气死了。我们是到这边来打就打赢了嘛，结果是因为我绕了温哥华不到嘛，我一到了温哥华非赢不可，就赢了就带回去了。所以你看过棒球吗？那个打棒球的时候，一个捕手一个打击员，然后后面那个裁判不是蹲在那个捕手那里吗？你知道他在干什么？他看这个球好球坏球嘛，对，好球 strike ball， ball 就是坏球，这个 ball 坏球，就跟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哈马提亚意思是一样了，没射中。那好球怎么算？我在中学的时候，我们那个中学是很规定很严的，我们什么比赛运动都要考过的，所以棒球规则很简单，好球带，打击员这里捕手前面就有一个，其实是正方体的，它摆成一个菱形这样子的，那个宽度一英尺，超30公分，宽度30公分，高度呢从打击员的膝盖算起到他肩膀，然后这个长方形叫做好球带，太高太低太左太右都是坏球。那那个裁判蹲着干什么？他眼睛跟那个打击员的肩膀同样高度，所以你球一进来超过这个高度的就是坏球，低就可以，然后左右还要看清楚。所以姚明打球很容易打，那么高，我看那个裁判，如果是我当裁判，我还得垫个脚，哎呦，他的肩膀那么高啊。我打球的时候就特别有挑战性，好球带特短，如果我要打触击球，你要触击球的时候我们通常不会站着触的，我们都这样蹲着，一蹲下来我的好球带更低了，就蹲着低低的就是个小框框，哎呀，那个投手就很难投了，然后最后四坏球我就保送了。所以哈马提亚就是没射中。那为什么叫做罪啊？为什么人人都是罪人？就是没有一个人达标，懂吧？人非圣贤。因为圣经上的观点是这样的，这是基督教观点哈，你同意不同意我们慢慢再说。基督教观点是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那你就活得像神，你活得不像神的都叫罪人，不合格，懂吧？这样说起来谁合格？你是神人啊？没有吧，对不对？不然问你太太就知道了，你有没有罪告诉太太最清楚，你自己说都不算。 我哪有，我生命做事都是凭良心的，连强盗都是凭良心杀人的，良心被狗吃了，你还凭良心？你的良心到哪去了？所以问太太最清楚啊。所以圣经上有一个说法，你一个做长老的啊等等都要什么对家庭里面啊，对妻子如何如何如何。所以在我原来在有一个教会当执事的时候，有一次我们要提名教会长老嘛，后来我们就提出一个游戏规则，提名长老的候选人必须太太同意，因为这个人好不好谁最知道，在教会不算，在教会戴上一个面具，哎，好人，一回了家马上变脸的，所以只有老婆最清楚。那时候我们真的提名一个长老，哎，后来跟他太太说，哎，我们想提名你丈夫做长老行不行啊？然后那个太太的回应回答很有意思，他呀笑死人了，立刻撤除，撤除提名就没了。啊，后来我在西北大学拿了化工博士，我回台湾了嘛，好几年以后回来了，哎，那个老先生做长老了，为什么？太太死了。换了一个太太，后面的太太说行。我不知道是因为换了个太太说他做长老了，还是过几年以后这个长老有悔改有更新的生命了哈，我不知道，反正总之后来还是当长老。就最初他太太真的是no 他太太一说 no 我们立刻撤回提名。的确只有老婆知道你是谁。所以呢，人应该活得像神。你说这个基督教观念太那个，你要不是基督教而已啊，你要懂中国文化，我告诉你，孔子孟子都这么讲的。你知道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他的依据是什么？你别以为孔子孟子是无神论啊，他们是有神论，只是叫做不可知论。不可知论就是说神是存在的，只是神是谁神怎么样搞不清楚，说不清楚的。老子也是，他讲道，对，无生有，有生万物，那无就是那个道嘛。什么叫无？不是没有，英文的道德经乱翻，无是什么？ nothing， 然后有 everything， nothing become everything， what point？ 难怪老外读起道德经，哎呀高啊，搞不懂哎。广东话说，哎，我搞错，什么说无是 nothing？ 无不是个名词。比如说无限大的无是什么，那个无后面有个无限大嘛，无形无声的无是什么，它是个形容词，哎，无形无声无色。那为什么无形无声无色？不是没有，它就是东西大，无法形容，无法掌握，无法明白，无法了解的那个无，它就是等于无限大嘛。有呢，就有形有声有色，所以无太大了，所以搞不清楚。可是这个无，这个道呢，说不清楚。所以他说，道之为物，为恍为惚，恍恍惚惚，模模糊糊。这个意思不是没有，说不清楚。然后道是天地之母啊。孟子是认为这个世界，其实古代的哲学家孔子、孟子、老子，基本上庄子都有同样一个观点，一定是有神的，这神是天地之母，一定这个天是搞不清楚的，因为它太大了，人有限，天无限嘛。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他进一步就提到了，我们所有的人是由他生的，所以孟子强调说，天一定是善的，天性是善的，人是天所生，所以人性是天性的反射，所以人性本善，它的逻辑是这样来的，人是由天所生，而天性是善，所以人性无不善，所以人性本善，它逻辑这样来了，所以先承认有天，又承认人性是天性的反应，所以人是善的。但问题是孟子也不是笨蛋，他也知道人性本来应该是善，可是活出来的却未必是善，对不对？你活出来的跟你的本性不一定一样嘛。所以中国人是有这个观念，所以因此我们古代的这些学者就会提到一句话，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所谓的圣贤就是神人，没有神人，没有一个人没有多多少少的过失。那你知道孰能无过的过，如果来翻译希腊文的哈马提亚，也许就更推切一点，你射偏了嘛，过了嘛，不管是过高过低过左过右就过了嘛。所以人总是有过失的，那那个罪的意思其实是偏提到说，我们跟神的标准来比，我们总是没达到。所以你说人人都有罪吗？那就是没有一个人达到圣贤的标准，你同意吗？那就好讲了嘛，罪是没有的，过过难免了，大过小过嘛。其实我所以我的意思要讲的就是，圣经中基督教所讲的观点跟中国文化中所传有的观点不是南辕北辙的，相反所见略同，不同的说法所见略同。只不过在基督教观念中又强调这个罪的问题不是没达标，还有一个问题更麻烦的，是个动态的。我们都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知道这个句话典故从哪里来的吗？谁第一个讲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啊？不是，不是我的老祖宗庄子，古龙那个武侠小说的，他就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哇，现在是流行到海峡两岸世界各地都有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有时候你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尤其老婆说你怎么搞这么事，哎呀人在江湖嘛，对不对？这个哎呀，那你的老婆是从来不踏入江湖的嘛，啊、哦，他不知道江湖险恶啊。我们男人就觉得，哎呀，江湖险恶，身不由己啊。哎，你不懂江湖事儿，哎呀，我们就人在江湖，就有千百个理由了。那问题在这里，你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外面有外面的诱惑，江湖险恶没有错。可是外面一诱惑呢，你人就好像不由自主的跟着走了。有一次，我带着我们的家人哈、要去这个大陆旅游。我常常去什么教会做这件事那件事，那是特别旅游，所以不去教会讲道。那我太太也去了，大女儿、大女婿，还有我太太的妹妹小姨子也去了。我们要先在台湾待几天，然后要去杭州，那是去了杭州跟西安两个地方。那在台湾多搭那个出租车嘛，先去看一些朋友。那车上就聊起来，那出租车的那个师傅啊，开车的司机就聊起来，哦，听说我们要去中国啊。 中国我去过，很好玩，很好玩，等等讲一讲，讲一讲，他就叹气了，哎呀，我是怀才不遇啊，我也是大学本科毕业的，大学毕业生开出租车，你知道吧？哎呀，工作不好找，待遇也不高。哎呀，我的同学也邀请我说，小学同学、中学同学都有，大学同学都有。哎，我们到中国开工厂去啊，对不对？干嘛开个出租车啊？哎，想想也是啊，我也大学本科毕业的，我同学也混得，又风又水了，对不对？不错嘛，行啊，想去中国开工厂去了。跟老婆一讲，那老婆就说了：“你要去中国，你踏着老娘的尸体过去，我告诉你，除非老娘死了，你想都别想。”哎呦，老婆这样一讲 ，OK， 不错不错。后来想想哈，哎呀，我的同学啊，从小学、初中到大学同学去大陆开公司的，全部阵亡，怎么阵亡？通通妻离子散，没有一个不离婚的，没有一个没有小三的。啊，我的同学好几个都说，哇，凭我这个长相，你说我会吗？哎，你长相怎么不重要，你拿台湾护照就行了，因为台湾护照136个国家免签呢，自然有人投怀送抱啊。哎呀，最后就说，你怎么搞的？不是说你不会搞外遇吗？怎么搞的？哎呦，到那个地方喝酒啊，深色场所一去，人家娇滴滴的姑娘就来了，张总、王总，我来了。你有毛病哎！人家一叫张总，你就心就歪过去了。你说外面江湖险恶，你显然心里有个小江湖，一搭一档，那边来张总，张总，哦，我就来了。是里面有小江湖嘛？里面有个小江湖跟他一搭一档，你怎么会过去的？我们学物理化学都懂，电磁场懂吧？带电的离子，阴离子就跑阳极嘛，阳离子跑阴极嘛，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那如果你是油呢，还油不带电呢，你电压再大哪也不去，对不对？你里面没有罪，没有原罪，为什么一叫你张总王总你就去了？可是你有毛病嘛。所以外面江湖险恶，你心里有个小江湖。基督教在说原罪就是这个东西，你别把责任都推给外面的江湖险恶，外面的诱惑太大，你心里面如果没有一个那个东西，你为什么会被诱惑？所以无论是财，无论是色，无论是权力，无论是什么，外面的诱惑一来，你就会身不由己的跟着走，表示你心里面是有一个东西的。我们中国古圣先贤也不都是傻子，也是所见略同啊。孟子谈到人性本善是因为天性是善，可是他之后另外一个儒家学者叫做荀子，却认为人性本恶。他认为人性就像水，一定往低处流，他不会往上的，一定往低的。要往上呢，要有东西外力，用个 pump 把它打上去，外面有能源它才会上去，否则一定往下的。说各位，告诉你，今天吃饭我没仔细看哈，但我告诉你，教会的孩子10个有8个都欠揍的。你别傻傻的当孟子的说法，人性本善，由他去，你想干啥就干啥。我告诉你，儿子就完蛋了啦。你得学荀子，人性本恶，或者心理学上有一派叫 behavior science， 你知道吧？行为学派的。Behavior science， 那是专门用来训练狗的。你的儿子就等于狗一样，这样的训练一定会成才的。你要读哈佛也可以去哈佛，你由他去，你就读加里敦大学好了。加里敦大学是哪个？加里蹲着嘛，就别去了嘛。我们叫加里敦大学，所以不能由他去的。所以你知道基督教在讲人性，我们古圣先贤并没有完全不赞同，相反的，虽然大多数人认为人性本善，可是事实上中国两三千年来我们所有的政治措施都是以人性本恶为出发点的。虽然到处盖孔子学院，我告诉你，共产党就没有一个人姓孔子的，他姓党不姓孔。那个录像头干什么？其实人都是坏人，是人性本恶，对啊。 所以中国从行政措施，哎，不是今天共产党啊，我们中国两三千来改朝换代从来没改过，法家治国，法家从哪来的？法家的头头的一些人都是荀子的学生，是儒家的荀子训练出法家的，包括谁？韩非子，同班同学李斯。李斯是谁啊？秦始皇的军师啊。秦始皇那一套都是李斯搞出来，那是法家，可是法家的师父是儒家，就是人性本恶的。从那之后，即使汉朝独尊儒家，还是用法家治国。你看汉武帝是法家还是儒家啊？对不对？司马迁被他给阉割了，就是因为他替李陵讲几句话了。所以这个像儒家吗？历代的皇帝没几个儒家的，都是法家。我们中国人说法叫做扬儒阴法，表面上打出来的招牌是儒家的，考试也是考儒家的，实际上暗地里做的都是法家的。从汉朝以来到今天2000年没变过，所以你别怪今天中国政府严刑峻法，哎，中国2000年的传统都是这样的，可是还是要盖孔子学院。所以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有中国特色的儒家，就这个。所以其实基督教所对人性的看法跟我们中国传统的看法其实没有区别，没有区别。你对于这个问题看法是没有区别，那实际上的对策，基督教提出一些不一样的对策。那好，我们先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所以这个罪就成为一个缠累，成为一个好像地心引力把你这样坠下去。那因为你觉得身不由己啊，所以你才渴望逍遥啊，叫脱离这个嘛。那问题是逍遥这个字谁发明的？就是我老祖宗庄子，全世界第一个用的就是他。所以真正要解释逍遥是什么的，你必须从庄子的说法来看。而且庄子的那本书的第一篇就是逍遥游，逍遥游的第一开头的第一句话就是讲我的名字。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我的名字就这样来的。那当然了，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其实是这样，我们中国人的一种观念的想法是这样哈，这是一个神话故事的鱼哈，鲲鱼是不能吃的哈，没有一条鱼真的叫鲲鱼，所以动物学里面没有鲲鱼这个品种。虽然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辞海，那个字典，鲲这个字下面就附注鲲鱼，猫鱼科，没见过这条鱼还知道是猫鱼科。什么叫猫鱼科你知道吧？猫鱼科就是泥鳅类的啦，那泥鳅不是有须须吗？它叫猫鱼科啦，就像泥鳅有胡须的啦。没见过鲲鱼还知道是猫鱼科，我不知道这个字典是谁编的，瞎掰的。鲲鱼还是猫鱼科的，那是什么？猫是吃鱼的咯，那鲲鱼是吃鱼的鱼吗？哎，反正是神话故事的鱼啊。那我们的好奇就是说，人死了留下一个名声，对吧？人死留名，豹死了留一张皮，鱼死了呢留个骨头。所以呢，鱼这条鲲鱼后来变成什么呢？台湾，所以台湾的绰号叫鲲岛。不过呢，陈水扁不知道，台湾人都不知道，知道台湾是鲲岛的都是外省人，国共内战逃难去台湾的，生了一个孩子，在台湾生了一个孩子的话呢，就给他取名字，很多人取名这样取嘛，在哪里生的嘛，所以爸妈没学问的就给他孩子取名叫台生。我们那时候考高考的时候，哇，一堆的林台生、王台生、张台生都是那一年生的 baby boomer， 1950年前后，不会早不会晚。现在没有台生了，因为现在已经生了第几代了，这没什么稀奇了嘛，要第一代才叫台生。这是没学问的，有一点学问的就给他取名叫鲲生。我有一个好朋友叫吴鲲生啊，跟我同年啊，他生的鲲生，哎，爸爸有学问。那我呢，我大伯有学问，他知道台湾叫鲲岛，所以我大哥二哥都是在福建出生的，大哥在永安， 福州那边，二哥在厦门出生，我是台湾出生的，所以我等于是第一个我们庄家的台湾出生的，名字有个坤字，是这样来的了。所以因为纪念我在台湾出生的意思了。那我那时候还不知道坤这个字典故，后来有一次别人在讲到呢，有人在介绍，他介绍讲员嘛，介绍说这个人是个动物，这个什么动物，介绍我的时候他用一条大鱼嘛，然后讲了半天我还不知道他在讲我呢。后来他在跟我说，你都不知道你这个坤哪里来，不知道哎，去读庄子。我才一读，哇，才知道我有这么伟大。所以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几千里也。这故事没有结束。然后呢，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又不知几千里也。鹏的背就是翅膀。哇，他是庄子讲话很夸张的啦，啊，跟我讲话很夸张。我老婆常常讲话，说我讲话太夸张了。这是庄子的 DNA， 你知道吧？他是很夸张，我讲话也比较夸张一点。然后，鹏之背，不知几千里也，怒而飞，抟扶摇而上九万里。他发什么脾气啊？不是啦，古代的字一个字都好多字的用处，怒就是努力的怒，所以是怒是奋力而飞。他本来叫鱼啊，然后变成大鹏鸟，变成翅膀，然后啪。奋力而飞九万里，扶摇而上九万里，所以逍遥是这个意思。那当他能够飞九万里的时候，当然哇，所以你知道逍遥跟潇洒不一样，潇洒就是花蝴蝶，这个花飞到那个就潇潇洒洒的悠哉悠哉，那是潇洒，不是逍遥。逍遥要上九万里的才算逍遥。各位，所以什么世性逍遥讲的都是什么？是潇潇洒洒，好像徐志摩说的，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那个徐志摩的短诗，他写去那个 Cambridge， 那个英国的 Cambridge， 那个康桥嘛，再见康桥。讲起来听起来，我们现在引用他的诗，常是想让小朋友跟女朋友这样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其他在讲康桥了，不过很像是爱情小说一样。但是这一只鸟，英文叫做 soaring like eagle， 就是如鹰展翅。其实呢，它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很多人讲庄子的鲲鹏之变的时候，很少人提到这一点。其实这是庄子在不是紧接着讲，不过隔一小段以后就讲到这件事情。这个鹏程万里，它的秘诀是什么？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覆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失在下矣，而后乃今背风。老鹰翅膀一张几千里，它要飞九万里，不是靠它有力的翅膀，而是风，风拖着它。他说风如果不够厚，不够有力量的话，撑不住这个大翅膀，对不对？不负大力无益嘛。那如果这个鹏大鹏鸟可以飞九万里的时候，一定是有大风在它下面撑着它。所以从今以后背风，陪风是变成背，靠依靠的意思，靠风而飞，它意思在这里。所以大鹏鸟鹏程万里，不是因为它力大无穷，而是有大风。没有风它不飞，一有风而靠风九万里不累，一飞它刚号称说一飞六个月啊，而且从不但九万里的高，九万里的长，它从北冥飞到南冥，就是因为有大风。那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在基督教圣经里面有个先知以赛亚，很有趣。我来的时候也看到你们的标语，就提到那个以赛亚书，他讲的另外一段这个帐篷的扩张哈。所以先知以赛亚是公元前700年前的人物，大概比孔子、老子都要早一点。孔子、老子在公元前500多年的啊，但是约略于差不多同一个时代了哈。先知以赛亚，他曾经在他讲的道里面讲过一个叫做如鹰展翅的一个比喻。很有意思，那段比喻呢跟这个庄子讲的这个呢有一些异曲同工的地方，虽然表达的方式内容不完全划等号。然后这段的背景是什么呢？首先是那时候犹大国， 当时今天的以色列分为南北两国，南国叫犹大，北国比较早就灭亡了，是亚述帝国把它灭亡的。那以赛亚就是在亚述帝国的时期的一个先知。那那时候亚述国把北国灭了，曾经包围了耶路撒冷，但因为神的拯救，神的恩典，耶路撒冷没有沦陷。但没有沦陷是没有沦陷，而且亚述国后来退兵了，但是全国已经是战后满目疮痍了。所以当时的老百姓就有点抱怨，抱怨什么？你可以这样想，这些以色列人自称是上帝的选民啊，上帝应该特别照顾啊，哎，敌人来围攻，上帝到哪去了？为什么没帮我呀？这样讲，所以他们有很多的抱怨。那先知以赛亚要回答老百姓这个问题，我称为天问。天问是什么？先知以赛亚说，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神视而不见？以色列啊，你为何抱怨我的冤屈神并不见察？其实雅各以色列是同一个人的名字，他原名叫雅各，后来改名叫做以色列，而且是神给他改名字的啊。那也就是指以色列民族，以色列民族那些人在抱怨，好像我的道路神视而不见，这个道路实际上是弯曲的道路，苦难的道路，意思是说我的苦难神不管，神不理，我的冤屈神也不查问，不替我伸冤啊，百姓的抱怨，觉得上帝好像不理他们的，或者上帝到底存在不存在。所以换句话说，用今天的话来讲，今天很多基督徒碰到一些困难，我们也会抱怨，我不是信神的吗？神到哪去了？祷告都不灵吗？我们在多伦多这堂碰到很多教会的牧师跟我抱怨，很多教会的信徒啊，从水里一捞上来，刚受完洗就不见了，人间蒸发了，你的教会找不到了，你到大统华超市就看到他了。我就称那些受过洗的基督徒啊，我不知道你教会有没有哈，如果有的话纯属巧合，简牧师没有告状哈。很多教会里面就有这种受过洗的非基督徒，受过洗的非基督徒，非基督徒还受洗，对，有，他受了洗跟非基督徒一样，我称之为教会中的馄饨。馄饨也下过水啊，那如果你没信主，受过水，过过水，你跟馄饨饺子没什么差别。所以教会总有一些馄饨饺子一堆的，不是真信徒。然后他常常就说不灵了，祷告不灵了，上帝都不理我了，他不理我，我也不理他了。再讲一句广东话，你有没有搞错？我告诉你，基督徒祷告是不应该灵的。啊？祷告不灵啊？那干嘛信教啊？哎呀，想过孩子你就知道了，如果孩子要什么就给什么，他都灵，那谁是爹啊？谁是妈呀？他是妈啦。所以我们现在的告诉你，现在年轻的爸爸妈妈都好孝顺哦，心24孝，如何孝顺儿女，孩子要什么就顺什么，都是这样子的，不是孝顺父母，都孝顺儿女的，这是心24孝。孩子不能这样教，不能这样养，不能有求必应的。对，有的该给就给，不该给 no 要。所以家教好不好就看出来。孩子啊，妈妈可不可以要这个 no OK， 他虽然很 sad OK 就算了，就有家教的，没家教是吧，不行了，哇，就跟你耍了，耍了传单在这地上打滚了，就欠揍的，这就是没家教。否则的话 No it now 没了。上帝对我们也是这样子的，孩子两三个月的时候有求必应啊，哭了就喂奶，要么就抱一抱，要么换个尿布，到两三岁一听过麦当劳就开始躺在地上打滚，你欠揍啊你啊，你两三岁了呀，不是两三个月，所以你刚信主还是慕道友，祷告都很灵，上帝体谅你年幼无知，信主3年还是这样，那你欠揍了，我告诉你。那当然关于神主怎么管教你了，明天开始我们下这个夏令会就会讲希伯来书，我就会告诉你上帝怎么管教你，你得长大懂吧，不能都灵的。可是有些人就觉得我祷告不灵了，哎，当时以色列也是说，你看我的冤屈神不见察，我的道路神好像没看见，我的冤屈我的痛苦上帝都不知道到哪去了，那算了，我不要上帝了， OK， 他们的天问。那以赛亚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他怎么回答呢？待会会讲内容，基本上分成三段。第一段他就告诉以色列人，第一个你要先认识神是谁，他的本质是什么，那搞清楚你跟谁祷告，他是什么样的神， To know who God is。 第二个你要知道神做事有做事的法则， To know what God's way。这个法则很重要。今天啊，很多人对特朗普不太满意，或者说有点摸不透，就是他的法则他是不按规则出牌的。哎呦，说翻脸就翻脸，翻脸跟翻书一样的，所以谁都摸不透，所以大家对他的抱怨别人都猜得透，他会怎么做怎么做，就这个人不知道。还好上帝不是特朗普，你放心，上帝有他做事的法则，但是你要照他的法则办事儿，不照你的法则。 His way， 神有他的法则，神有他的时间表， OK， 你照他的方式去求。最后的第三个，那就是 How， 你要怎么去胜过呢？就是得到一个秘诀。所以 To know who he is， 然后 What his way，第三个 how， 你怎么样能够靠神的恩典力量能够得胜，能够超越。好，第一个部分要认识神的本性。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呢？他的经文这样说，以赛亚问这些以色列人，你难道不知道吗？难道没听过吗？但理论上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他们应该认识耶和华神的。他说你知道神是什么神？他是永在的神耶和华，他是创造地极的主，他既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那这个来讲对以色列人应该没有不陌生，可是他们似乎该知道却不知道。今天很多基督徒也是应该知道神是谁的，可是往往从基督徒的祷告你就知道你压根就不认识神。如果你知道神是谁，你不会这样祷告的啊。那我们中间当很多福音朋友，你可能本来就不了解这个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你心目观念中可能根本神的存在都是一个问题。所以我要解释给你听，我们在说有神，好像我们刚唱了一首诗歌，有一位神他是唯一的神等等，你可能你本身就是无神论长大的哈，神是谁啊？各式各样的神明古怪东西很多。我们在说的神是什么样一位神呢？基本上这几句话，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既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你可以用四个观念来表达。第一个特质，永在的神 is eternal。Eternal 永恒跟forever 不完全等同。我们常说永远啊，永远跟永恒不太一样，永远还是有时间的哦，很长很长的时间。我们以前看的童话故事，哇，公主跟王子两个人从此以后永永远远过着快乐的日子，然后在那个Beauty and Beast 跳舞，嘟嘟嘟嘟嘟。我告诉你，那只是刚开始结婚跳舞，如果六十年之后老夫两妻了，两个都老态龙钟了，走路都不太稳，不好看的，对不对？永远跟永恒不一样。我们家会有个姐妹啊，才刚信主。那有的人信主是信主，信主很多人都不读圣经的啊。我不好意思拷问大家，如果你信主超过三年，圣经还没读过一遍的，要举手。我不好意思问你了，很多人啊，也没有信主了多少年，十年还没有。你是圣经文盲哎。那个姐妹呢，倒不是不读圣经，她是倒过来读的。很多人读圣经从创世纪读起，我们读书学很多，第一章开始读嘛哈。如果你这样读法，圣经从来没读过，从创世纪读起，我要劝你，你恐怕读不完了。你读到第二本书出埃及记，你就出不来了。所以很多人读出埃及记，一读下去读到一半就会死在埃及。出埃及读了20章十诫，21章开始各种的规条了，那干啥了？然后又盖会幕，什么多长多宽，海狗皮紫色布，羊毛皮嘛，干嘛呀？读着读着刚好过年了，就该死了。哎，忙嘛，就没读。然后哎呀，1月1号赌咒发誓要把圣经读一遍，读到2月差不多该死了，就死在埃及。第 二年一月一号再重新发誓，再闯关，我告诉你，你会埃及至少死两次以上才会过。闯过了出埃及记，你会死在旷野。民数记，哎呀，算人头也算了半天，利未记也不好过，利未记那个规条更多。所以我劝你，如果你要读圣经哈，读第一遍的时候，我会建议你从马太福音读起来，然后把新约读完了，再回头来读创世记，你就可以过关了。你不要从创世记读起。啊，那个姐妹很有意思啊，她倒过来读的，她第一本书读的就是读启示录。哇，启示录是不太好读的，因为很多 symbolic 象征性的东西嘛。她读完以后，有一天还没读完了，读了一半，她就跟我悄悄的、偷偷的说：“庄牧师啊。”哎呀，不好意思这样讲啊哈，你别怪我，这讲话有点怪怪的，我真的不太想上天堂哎。啊，你信主了不想上天堂，你想下地狱啊？不，下地狱也不好，不天堂不好玩呢。他说天堂那些人不分昼夜，无时无刻一直在唱诗赞美主，啊，唱那么久又没别的节目。我说节目呀，哎，你没搞错，天堂没别的节目，就只有唱诗。尤其是你想到天堂听我讲道啊，门都没。你想想看，耶稣坐在那儿，我敢讲道，对不对？我们中国人说的，孔子面前别卖文章，关帝爷面前不要耍大刀，在耶稣面前你讲道，我不敢。唐崇荣牧师看他敢不敢，他去讲，我不敢。我耶稣坐在那儿，我还讲道？没有，只有唱诗赞美主。唱诗这个节目是有的，讲道节目是没有的，但是不好玩了，就是一直唱诗。我说唯一的问题你搞错了哈，天堂是永恒，那永恒跟永远什么不一样？永远就是没完没了的，一直继续重复重播。永恒是什么？就是婚纱照，你懂吗？结婚婚纱照，两个叫得美美的，这样呀嘎一张照挂在墙头上，然后一挂六十年，那就是一刹那就是永恒。时间 frozen timeless， 不是你想象中 everlasting， 就这样一直拖拖拖。天堂不会唱歌一直唱一直唱，没有，我们天堂在唱葡萄大家啊冻结了，然后就这样结束了。所以如果你想说天堂一直唱，只唱三个小时，三点哇还在唱，哎，想到都要打个哈欠。不是啦，不是天堂，不是这样子，因为它是超时空的，是永在的耶和华，在时间之外它就存在。那所以你说我都没看见，你在时空之内，你怎么看得见时空之外的神？所以你看见也罢，没看见也罢，它就是存在。那我们今天有些这个科学哈，我不知道你的科学是什么时代的科学。我看得见摸得着才算，那我告诉你，那科学差远了，很多东西就看不见摸不着的。一百年前人类才知道有无线电波呀，之前谁知道有无线电波啊？无线电波你怎么看？你没有那种仪器，你根本测不出无线电波的。可是现在谁不信无线电波？有，还有在巴西亚马孙河的那些土人，他就不信。如果万一飞机落难掉到那里去，赶快拿手机求救，更在拿着了。土人就来了，等我一下，我打个手机求救，然后哗啦哗就开始讲话了，搞不好还有视频呢。那土人可能很好奇，哦，还有个人呢，个人说到这个里面去了，哎呀，跟他节目里讲不清，对不对？哎呦，无线电波，无线电波，还有云南粉丝哎，云南米线，对不对？线我还看得见，这是无线电，无线的线是什么线呢？你有理讲不清啊，那到底是你对还是那个土人对啊？他说我没看过无线电，那你怎么解释啊？是你对的，可他不知道。所以我告诉你，很多你从来没经验过的，那是你的经验之外的，并不代表它不存在。今天的科学都常常发现，过去老早存在无线电波，在地球有多久？地球有45亿年，无线电波就45亿年，可是100年以前没人知道。有太多东西是我们过去从来不知道的，它本来就存在。神也属于这一类，它是永在的耶和华。你别告诉我没看见没摸到，看到摸到那算什么呀？ 还有太多，所以神是时空之外永在的耶和华。第二个，他是创造的主 Creator。 这个创造主又是什么概念啊？创造主的概念就是说他是设计者，他是制造者。那这个里面带出很多的观念来哈，那所以我就说，很多基督徒从你的祷告就发现你到底认不认识神呢、啊？譬如说我们为很多事情祷告，神啊，希望让我儿子哈去哈佛。你知道在美国的孩子父母都希望孩子去哈佛，那要不然去斯坦福，只要有个佛子就成佛了。所以东边哈佛，西边斯坦福，加州的都来哈佛，我们那边孩子个个都要去斯坦福。为什么？很简单，离妈远一点。我们的孩子很少人上哈佛了，因为就是哈佛妈妈天天就盯着看着，跑到斯坦福，哎呀，就有一个妈气急败坏叫我跟他儿子谈话，我说你儿子怎么了？高中全校第一名，哈佛录取不去，斯坦福录取不去。哇，我说这个眼高于顶啊，哈佛斯坦福看不上眼，他去哪了？就科罗拉多丹佛。哎呦，还有一个佛呀，我的感谢主，还有一个佛。我说丹佛有什么学校啊？哇，那个哈佛瞧不上，斯坦福也瞧不上的 Air Force Academy， 空军官校。哇，这个妈气坏了。你知道中国的父母，那个是个菲律宾华侨啊，我们中国从抗战以来就有流行的一句话，好男是不当兵的，好铁是不打钉的。我们台湾也都是高考考不上就考军校，中国大陆我不知道，说我们最好的学生不考北大不考清华，去解放军学校去，有吗？我看大概只有安徽乡下会有吧，上海的就没几个吧。这妈气坏了，就读空军官校。哇，这个儿子很不服气啊，哈佛啊，十二个申请只有一个录取，十二分之一，空军官校250个取一个，我录取了。你妈，你把我看得太扁了吧。给妈妈说当兵干嘛？我跟他妈妈讲，我知道你跟你老公两个人想读哈佛，读上吧，然后你儿子要继承你们两个的遗志去读哈佛斯坦福。我说别忘记哈，儿女是神给我们的产业，我们是管家，他是上帝的儿子，他要去哪，上帝要他去哪最重要，不是你要他去哪，你觉得哪里有出息不重要，你只是管家，你不是拥有者。所以呢，我们对于孩子有一堆的计划，可是忘记了神才是创造者。那所以你祷告的时候如果太过于强势，上帝啊，我已经想好了，我要嫁给一个白白瘦瘦的高高的，为什么矮黑胖的那不行，那个遗传基因不好，然后年薪嘛至少要大概要10万吧，不然养不起我，但别超过50万，超50万搞不好还养两三个啊、然后我开一些条件哈，什么身高多少什么的，哇一堆耶。然后上帝我已经跟你讲了哈，然后我30岁以前送货哈，30岁就不送货，拜拜。哟、哦、你是上帝还是他是上帝啊？所以你搞清楚，他是 creator， 他是造物主，你不是。所以呢，那你说那我们可以提出来要求吗？有些弟兄姐妹就说啊，对对对，你别得月份哈，要顺服神。所以呢你就跟神说，神啊，那反正你都有计划有旨意嘛哈，那 whatever， 我要嫁人了哈，只要是一个男的就可以了。我们祷告到这么低调吗？只要是个男的随便你送一个。我说你也不要开出一堆规格、哎、有的牧师还这样教，韩国一个牧师就教人家要开出详细规格，否则上帝的仓库货色几千万个男人都不知道送哪一个货给你，好像你到餐厅吃饭，老板那男人说你要点什么菜，随便，我们什么菜都有，就没有一个菜叫随便的，你点个菜。所以人家说你要跟上帝祷告开出规格啊，不然上帝怎么送货都不知道。我就不信这一套，圣经上有这种观念。那别那样说，只要是个男的就好了，不会这样子。那也别一规规格，折中的方法是什么？耶稣在客西马尼园怎么祷告的？马上上十字架了，他说这个苦杯主啊，若是可行，可否把苦杯拿去，然后不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所以我告诉你要祷告的时候怎么祷告呢，很简单，主啊， 我看上那个校园的帅哥，白白净净的，那也蛮可爱的。主啊，若是可行，可以把那个帅哥给我吗？但是下面要句话别漏了哈，然后不到我的意思，到你的意思。如果你觉得你要给我的不是那个白富帅的，你要给我一个矮黑胖的，谢谢，那就行，你尽管去祷告去啊、哦。上帝看给你是白富帅的还是一个矮黑胖的，你都愿意顺服，那就对了。别忘记他是造物主。我感谢神，我老婆哈不是我原来要的规格哎。我当时提名代祷哎，他不在我代祷名单内啊。然后现在呢，我告诉你，天下无双，绝配。所以我到现在感谢主，神没有照我的规格给我一个那种我要的老婆，神给我是另外一种，然后呢，超乎所求所想。那你说我老婆是什么？哎呀，说来话长，简单一句话吧，每个人生命中都需要一把雕刻刀，对不对？或者像葡萄树修理干净的剪刀。所以呢，我现在的身份，我自称我在神的面前叫做御前带刀侍卫，在上帝面前是侍卫，还像做仆人嘛，对不对？带刀的，我老婆就是那把刀。如果你在我身上看到有所谓的优点，告诉你都是那把刀雕出来的，那肯定还有缺点，你放心，我一回家我老婆就会收拾我了。所以没有刀的赶快求一把刀吧，或者你就开始每天磨刀，一直到有一天有个男生来找你，姐妹啊，我的生命中需要一把刀，你愿意做我生命中的雕吗？你就立刻亮剑，磨了很久了、yeah! 这是我做婚姻恋爱辅导我用的方法、啊、你别找一个什么哎呀会做菜的上海男人，没了，我们中间一定有上海人哈。不过那个会做菜的顾家的上海男人是上个世纪的，本世纪不出产，2000年后的没了，连90年的都没几个是属于这种，是上海出生的，不过不做家事了，不顾家的，除了爱自己谁都不爱的，所以别找上海男人了，找把刀吧。上帝为什么给你替找个老公替你做家事做完？你这个怎么变成公主啊？哎呦，什么家事都不做的吗？那已经结婚的呢？我只能为你祷告。你说，哎，我老婆如果是一把刀的话，太利了。我们教会就有一个弟兄跟我抱怨，他家的刀太利了，我就跟他说，哦，这个我们都了解，我们全教会最利的一把刀就在你家，不过我们都为你，哈利路亚，赞美主哎。他说，你们好狠的心啊，我刀那么利，还在那哈利路亚赞美主。我说有一件事也是我们都知道，正如我们了解你老婆是全教会最利的一把刀一样，我们都了解，就你这个老兄你自己不知道，你知道你是什么货色吗？我们看到你就觉得朽木不可雕也，又臭又硬，跟臭跟石头一样，回头一看到你老婆，赞美主，就是这把刀才能伺候得了你，否则你真的变成朽木不可雕也。可是出了这把刀以后，哼，你什么料都可以割，所以啊，绝配。所以弟兄，如果你怪你老婆的话，我告诉你，今天回家就可以哈利路亚赞美主了，因为上帝看上你了，没有真的把你当成朽木不可雕也就甩在一边了，所以替你精心预备一把特别适合你的刀。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观跟婚姻观。所以他是造物的主哦，所以你祷告的时候记得他是造物的主。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挂在嘴巴一句话，我们是为主而活啊？为什么不为自己活，不为家人活，为主而活？理由很简单嘛，他是造物主，好像那个电脑谁是做 manufacturer 是哪一家的嘛，他有个 manual， 你怎么用电脑就用照 manual 来做，你不能随便玩的，每一个手机有个 manual 啊，对不对？上帝是我的 manufacturer， 他是我的制造者，他有他的 manual 就是圣经啊，所以我按照神的手册 handbook， 然后来用我的生命，你的生命才会发挥的淋漓尽致，否则你自己乱玩啊，生命没有这样玩的，他是 creator， 第三个，他是全能的，不疲乏不困倦，什么意思啊？我发现啊，中国基督徒啊，尤其有一些有丰厚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人，通常这种基督徒很少祷告的。什么意思啊？爱祷告的都没有中国传统文化哎，会这样子吗？我告诉你，中国传统文化都这样，能做自己做，不要去麻烦人家，对不对？我在人常常接到电话，常常哎有个不认识的声音打电话来，庄牧师，你是庄牧师吗？我这是我从加州来的，我要来这边读书的时候，我妈就跟我说有事情要找你麻烦，就来麻烦你，不过没事不要找你麻烦，我下礼拜就要毕业了，我要跟你说拜拜。哦，听懂电话好爽哦，没有找我麻烦呢，拜拜。哦，没见过面，我也不知道他是谁。我们很多有这种观念的人都很少祷告，为什么？不要去麻烦上帝，能做自己做，实在不行再去找上帝麻烦。可是能做自己做，越做越烂，烂摊子的这样说，哎呀不好意思，小事一桩没去找上帝，现在搞成这个烂摊子在找上帝，拍谁不好意思。所以那种基督徒跟信主30年没祷告过啊，都是有优厚的传统中国文化的人。为什么？你怕他累了。哎呀，上帝想想也是替上帝累啊，地球这样转，这边睡觉那边刚起床，所以上帝那边的 email 接不完的，而现在这个什么 WeChat 什么东西，不过我很少用这些智慧手机了，我的理由是已经有智慧了就不需要用智慧手机了，对，用智慧手机反正也不会增加你的智慧，所以通常是不用的。不过我女儿有苦肉计，她换了一个 iPhone X， 就她不要的 iPhone 5给我，不然还扔在四楼了。哎，别扔别扔，你还可以用嘛，就拿着了。所以 iPhone 5我是拿着用的，干嘛呀？坐飞机的时候，有时候那个 boarding pass 在上面啊，还有呢，跟老婆报到的时候 ，iPhone， 尤其到国外，哇 ，FaceTime 不要钱，还可以当面报到，嗨，这样子。除了这个，所有 APP 我都没用过。上帝真够忙的呀，好多人都祷告，什么事情都祷告，你会觉得他会疲乏，他会困倦吗？他无所不能。所以凡事祷告，你别替上帝担心他疲乏他困倦，他不疲乏不困倦，他无所不能。当有人说上帝无所不能，对，那有些人就开玩笑，或者说出一个难题，上帝真的无所不能，他可不可以创造一个连他自己都拿不起来的石头？一讲完，问问题的人就一股鬼笑。你做不出来，你就不是无所不能；做出来，拿不起来，也是不是无所不能，对不对？所以这种问问题的人，很有怪怪的念头。我的回答标准回答是：哦，这样子，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我就告诉你上帝可不可以做出这种石头来。你帮我画一个方的圆，啊，方的圆。圆是圆，方是方，哪有方的圆？对啊，逻辑矛盾。你问的问题本身是自我矛盾的，这种问题是什么问题啊？你无所不能的上帝造一个自己拿不起来的石头，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有逻辑有问题的。你有没有毛病啊？你跟我问你要我画个方的圆，你画得出来，我就上帝可以做出来；你画不出来，那上帝也不必做。所以无所不能不是那种，上帝是无所不能，上帝不会无缘无故滥杀无辜。不能说他不是无所不能，哎，他无所不能在他的道德本性内，他要合乎他的公义跟慈爱的本性啊，他不会做一件违反本性的事情。他为什么会无缘无故伤害无辜的人？他不会，但不是因为他不会做这种事，他就是有所不能。哎，不能这样说，无所不能一定有一个前提的，但他是无所不能，不疲乏不困倦。最后一个是全智的，他的聪明他的智慧无法测度，所以他最知道最适合我们的是什么。所以当以色列人抱怨说我的冤屈你并不查问为什么这样的时候，你要了解，第一，神是神，他有他的 time schedule， 他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用什么方式来做，他是智慧无法测度。他不是累了没听到你祷告 ，no， 他不疲乏不困倦的。所以用这个方式来去理解，你会知道你该怎么祷告，然后为什么神好像没有回答。好，第一个部分是关于神是谁，第二个神做事的法则。神做事的法则说简单，很简单，疲乏的他是能力，软弱他加力量。像是小麻雀跟老鹰就不一样，小麻雀是会飞，但它是用翅膀自己的力量飞的。可是就算是麻雀也好，什么也好，他说年轻人会疲乏困倦，强壮也必全然跌倒，也就是说你靠自己的力量，你的力量总有极限。那神的规则是什么？你承认你疲乏软弱，他就赐能力的，外加力量给你。但你要靠自己的力量呢，不管你是强壮是年轻的，你会疲乏会困倦会跌倒。我们大部分是国内来的朋友，年纪够大的话，你可能知道经历过，或者说你如果看过一些历史材料，你可能知道中国在1950年代中期吧，有一个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其实那三年自然灾害我们现在知道的是完全跟自然界无关，不是旱灾，不是水灾，不是病虫害，是人为政策错误产生的三年自然灾害，死掉3000万到5000万人，很多村庄是整个没有一个活口的，饿死的。那有种种政策的问题了哈。不过呢，在这个过程中发生过一次很有趣的事情，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说，中央里面有一些人呢是，可能是无知还是干什么，有人提出一个馊主意，因为粮食不够嘛，所以饿死人嘛，所以粮食为什么不够？千怪万怪，怪了一个事情，有人就说：“哎，麻雀，你知道麻雀，每一个麻雀下来，嘟嘟嘟嘟嘟，它吃掉在地上的谷子吧，对吧？那每一只麻雀，嘟嘟嘟嘟嘟，它吃10颗谷子，几克啊？那一天吃10颗，那一天那个，算一算，哇，几十一只麻雀可以吃掉几十万吨的稻谷啊！所以呢，如果把这个麻雀消灭掉，我们不是多几十万吨的谷子吗？哎，百姓可以吃啊！”消灭麻雀，中央下令了。中国人是这样，上面有错误的命令，可能下面的人做事情是，中国人是全世界最聪明的。结果呢，